11点，怎么样都睡不着。你在做什么？
西城夜话，每晚11点，我和西城，
西城，
西城和我，
西城和我。
欢迎收听西雅图中文电台文学欣赏栏目《飘》，玛格丽特·米切尔著，朗读者陈晨。他坐在摊位柜台后面的一张小凳上，上下打量着那长长的大厅。这本是一间不堪入目的操练厅，空荡荡，一无所有，到下午已经布置得非常漂亮，看上去很舒服。那些太太们今天想必花了一番心血，全亚特兰大的蜡烛和烛台大概今晚都搬到这里来了，他想。这里有银色的烛台，上面伸出成打的竹签，有瓷器的烛台，底座上有可爱的小雕像，有古铜的烛台，笔挺地竖着，很是威严。烛台上插着的蜡烛大小各异，颜色不一，散发出月桂花的幽香。有的放在从大厅一头一直排到另一头的枪架上，有的放在点缀着鲜花的长桌上，有的放在柜台上，有的甚至放在开着窗的窗台上，让夏季的暖风吹拂得闪闪发亮。大厅中央有一盏大灯，用铁链从天花板上挂下来，灯的样子本来很难看，链条也已经生锈，现在用野葡萄藤和常春藤一装饰，看起来就完全改观了。那些藤蔓因天热已经快要枯萎了，墙的四壁排满了松枝，清香扑鼻，墙角成了枝叶掩蔽的凉亭，可供老太太和姑娘的陪护人歇息。到处垂挂着长串的常春藤、葡萄藤和牛尾藤，在墙上绕成一个圈环，在窗上做成稀疏的帘幕，在五颜六色的摊位上则盘成扇形。而在这一片万绿丛中，到处飘扬着南部邦联的旗帜，在红蓝两色的底子上闪烁着明亮的星星。乐队的演奏台布置的尤其艺术化，它的四周都被绿色植物和星旗掩蔽起来， 斯嘉丽一看就知道全城的盆栽和桶栽花卉都搬到这里来了。锦紫苏、天竺葵、绣球花、夹竹桃、秋海棠，甚至连埃尔辛太太的四盆珍贵的橡胶树也分别放在四角最显眼的位置。在大厅音乐台对面的那一头，经那些太太们布置，他们自己反倒因此黯然失色了。墙上挂着邦联的戴维斯总统和佐治亚州人小亚历克斯斯蒂芬斯副总统的巨幅像，画像上是一面大旗，下面是许多长桌子，桌上堆着从本城各花园里掠夺来的花卉，有蕨类植物，有红色的、黄色的和白色的蔷薇排成一排，有杂色的旱金莲，有傲然挺立的剑兰，有高昂的茶色和乳色花朵的在俯视群芳的蜀葵，一支支蜡烛在花丛中宁静地点燃着，好似祭坛上的圣火，那注视着这一场面的两幅画像上两张面孔的气质是如此不同，竟然在这紧急关头由他们共同主持大业，真叫人难以置信。戴维斯双颊扁平，目光冷峻，像个苦行僧，薄薄的嘴唇傲慢地抿着。斯蒂芬斯的脸上有一双深陷的炽热的黑眼睛，那脸似乎显得他非常理解人们的痛苦和疾病，而且凭他的脾性和热情，他似乎战胜过他们。然而这两张脸却同样深深地受到爱戴。对义卖负全责的几位委员会的老太太煞有介事地沙沙地走进来，把迟到的太太和咯咯嗤笑的女孩子赶到各自的摊位，然后穿过门到陈列点心的后屋里去，皮特姑妈喘着气跟在后面。乐师们登上了音乐台，清一色的黑人咧着嘴，胖胖的脸颊上已经闪着汗珠，他们拿着小提琴郑重其事地拉着拨着把音校正。梅里维瑟太太的车夫老利瓦伊早在亚特兰大还叫做马萨斯维尔的时代，凡是义卖、舞会和婚礼都由他担任乐队领班，他拿小提琴弓哒哒敲了几下，以示准备开始。此时除了参加义卖工作的太太们外，所有的人全都把眼光投在他的身上。一时间，小提琴、大提琴、手风琴、五弦琴和指节鼓的协同作用奏出了一曲徐缓的《洛雷娜》。这乐曲节奏太慢，不适合跳舞，跳舞要等到各摊位的货物都已出清才开始。斯嘉丽听着那忧郁感人的华尔兹，不觉心房急剧地跳动起来。岁月缓缓流逝，洛雷娜，草地上积雪又现，天边夕阳西沉，洛雷娜，一二三，一二三，写百三转二三，多美的华尔兹！他微微伸开双手，闭上眼，随着那熟悉的哀伤曲调，身子摇晃着。那表现洛雷娜爱情悲剧的曲调中，有某种东西混有他自己的激情。于是，他喉咙又哽住了。随后，仿佛被华尔兹音乐唤醒似的，下面月影朦胧的街道上浮起了各种声响，马蹄践踏声、车轮滚动声荡漾在温馨夜空中的欢笑声，黑奴争夺拴马位置的吵闹声，接着楼梯上一阵骚动，轻快的笑谈中女孩子清脆的声音夹杂着陪护人低沉的嗓音，有轻盈的招呼声，还有女孩子见到熟人时快活的尖叫，哪怕他们分手， 才不到几个时辰，骤然间大厅里生意盎然，到处都是年轻姑娘，似翩翩飞舞的蝴蝶，穿着色彩鲜艳的服装，金骨圈把裙子撑得很大，底下露出长内裤的花边，圆圆的小小的雪白的双肩裸露着，胸衣的荷叶花边上面隐约可见柔嫩的胸怀，花边尖巾随意地挂在臂上，洒金的扇子、彩绘的扇子、鹅毛的扇子和孔雀毛的扇子用细细的丝绒带子吊在手腕上，耳根垂着的金耳环随着脖子后面金色的全发一起跳动着，花边、绸缎、穗带和丝带全都是通过封锁线运进来的，因而更加贵重，更足以自豪。而这一切华美的装扮又更加增添了对北老的侮辱。其实城里所有的鲜花并非全都献给了两位邦联的领袖，最小最香的花朵都摘下来给女孩子打扮，他们有的在耳朵后面插上茶味玫瑰，有的把茉莉和蔷薇花蕾扎成小小的花环别在全发上面，有的把一朵朵鲜花庄重地插在缎带上，他们等不到聚会结束，就会被移到灰色军服胸前的口袋里，作为纪念品被珍藏起来。人群中穿军服的人可真不少，有好多是斯嘉丽在医院的病床上、在街上、在操场上见到过的。他们的军服十分华丽，光闪闪的纽扣、袖口的领头上灿烂的金色穗带，裤子上根据兵种不同镶有红色、黄色或蓝色的条子，把一身灰军服点缀得十全十美，大红的和金色的肩带起伏飘荡，军刀碰撞在雪亮的靴子上，马刺叮当作响。穿军服的人向朋友们挥手致意，握住老太太的手深深的鞠躬，多么英俊的男人，斯嘉丽想，心中一阵得意。他们虽然满脸是黑色的或褐色的胡子，或者长着一排黄色的髭须，可是看起来还是那么年轻，那么漂亮，那么毫不在乎。虽然臂上吊着吊带和头上包着雪白的纱布，正好和被太阳晒黑的脸庞形成鲜明的对照。拄着拐杖的军人身边有姑娘护卫着，他们体贴地放慢脚步，配合受伤者的独脚一跳一步，为自己尽了神圣职责感到自豪。军人中有一位服饰特别花哨，好似一只热带鸟，使得姑娘们的鲜艳服饰为之失色。他穿了蓬松的蓝白条子裤子，配着乳黄色高筒靴，还穿了紧身红夹克衫，身材黑瘦，咧开嘴笑着。他是梅贝尔·梅里维瑟心中唯一的男友，名叫勒内·皮卡德，是一名路易斯安那州的义勇兵。医院里每一个人，至少每一个人能走路的人，一定都来了。所有病假和休假的军人，所有亚特兰大和梅肯之间的铁路部门、邮政部门、医院和军需部门的职工也一定都来了。太太小姐们该多快活，今晚准能为医院筹到大笔的捐款了。下面街上传来一阵低沉的鼓声、脚步践踏声以及车夫的恭维声，随后一声号响，一个雄浑的声音喊了声解散的口令，不一会儿穿着漂亮军服的民团和自卫队走上狭窄的楼梯，一下子拥了进来，鞠躬握手问好。自卫队里有些是未成年的孩子，为当一名军人感到自豪，他们指望明年此时要是战事还未结束，就一定去弗吉尼亚参战。还有些须发皆白的老人只恨自己年老力衰，但又未能穿上军装在队伍里行进，表明他们有儿子在前线的荣耀而自豪。 民团里有许多中年人和一些老年人，但也有几个壮年汉子，他们远不如比他们年长或年幼的人那么意气昂扬。已经有人在窃窃私语，询问他们为什么不跟着李将军去打仗。这么多人居然一下子都挤进了大厅，几分钟以前还是空荡荡的，现在已经挤得水泄不通。夏季温暖的夜空中飘散着香袋的气味、科隆香水和生发油的气味、月桂蜡烛燃烧的气味、百花的香味，以及许多脚踩旧地板而扬起的灰尘。嘈杂的人声使人们什么都听不清楚。这时老利瓦伊一阵高兴和激动，忽然叩击琴弓，奏起落蕾那中的一小节。当他卖力地拉完以后，整个乐队突然开始演奏美丽的蓝旗，几百个声音跟着唱起来，大声喊着，像是一阵欢呼。自卫队的号手爬到乐队台上，在合唱部开始时跟了进去。那高亢清越的号声超越了合唱的歌声，这曲子真感人肺腑，使光着的膀子顿时起了鸡皮疙瘩，脊梁骨里感到一阵冰凉。合唱的歌词是：万岁万岁，为了南方邦联的真正权益万岁，为了星光闪耀的美丽蓝旗万岁。斯嘉丽跟着众人唱着进入第二段的时候，她身后响起了梅兰的甜美女高音，清澈真挚，震撼人心，犹如那军号声一般。她转过身去，只见梅丽两手紧压胸前，闭着双眼，泪珠深深从眼角淌下。唱完以后，她朝斯嘉丽古怪的一笑，拿手帕擦着眼泪，脸上现出一副辩解的样子。我太高兴了，他低声说道，我为士兵们感到骄傲，竟忍不住掉泪了。
Crossings TV Comcast 有线电视 Xfinity 152台为西雅图华人观众送上豪华中文电视节目大餐，东方新闻、凤凰卫视新闻、非诚勿扰、一站到底、芝麻开门，每天还有精彩电视剧和更多资讯和娱乐节目，请记得收看 Crossings TV Comcast 有线电视 Xfinity 152台。查询详细节目信息，请访问 www.crossingstv.com。
中国广播艺术团2019魅力中国大型音乐会将于2019年6月26日晚在西雅图 Macau Hall 隆重举行。音乐会邀请到著名小提琴大师吕思清、著名京剧演员张馨月等参加演出，还有包括中国广播艺术团的七位国家一级演员在内的80多名艺术家将同台献艺，演出阵容豪华，场面震撼，是海外华人不可错过的音乐盛典。购票电话2066198698，2066198698，或者访问中文电台网站 ChineseRadioSeattle.com。
他眼中闪出强烈的、近乎狂热的光芒，照在他不好看的小脸蛋上，顿时容光焕发，显得漂亮起来。在乐曲终了时，不单单是他，每个女人的脸上都显示相同的神情，无论是丰腴红润，或是干瘪起皱的脸颊上，都淌着自豪的泪水。当姑娘的身子转向情郎，母亲转向儿子， 妻子转向丈夫时，他们唇上挂着微笑，眼中闪出炽热的光辉。一个女人哪怕长得极其平常，只要受到充分的保护，被人全心全意的爱着，而且她正报之以一千倍的爱，那么她一定会变得光彩照人，美丽非凡。她们爱自己的男人，信赖他们直到最后一口气，有如此坚不可摧的灰色阵线拦截着北老，还有什么灾难能降临到这些女人头上呢？开天辟地以来，难道曾经有过如此英勇、如此无畏、如此温柔多情的男子吗？他们的事业如此合法正义，除了赢得彻底胜利之外，还可能有什么别的结局吗？他们爱这一事业，就像爱他们的男人一样，他们用双手，也用他们的赤诚为这事业服务。他们谈的是这个事业，想的是这个事业，梦到的也是这个事业。只要事业需要，他们不惜牺牲自己的男子，像他们的男人高举战旗那样英勇地承受自己的损失。这是他们内心忠诚和自豪的高潮，是南方邦联的高潮，因为最后的胜利已经在望。斯通沃尔·杰克逊将军在奥地利连战告捷，在李士满一带的七日战役中，北老又吃了败仗，这就很说明问题了。有了杰克逊将军和李将军那样的将领，还能不打胜仗吗？只消再打一仗，北老势必就会屈膝求和，男人们就可以凯旋骑着马归来，亲吻和欢笑的日子就会来到。只消再打一仗，战争就会结束。当然，有些家庭的婴孩再也见不着爸爸的面了，有些家庭的座椅只好永远空着了。弗吉尼亚偏僻的小溪旁和田纳西寂静的山冈上会平添许多没有墓碑的孤坟。然而，为了如此伟大的事业，这样的代价能说是太大吗？现在，茶、糖和女人穿的丝绸都不容易弄到，不过这不妨一笑置之。再说那些勇敢的跑封锁线的人，能在哭丧着脸的北老鼻子底下把这些东西弄进来，这就更叫人振奋。托菲尔、塞姆斯和邦联的海军不久就可以去对付北老的炮艇，那时港口就可以畅通无阻了。还有英国就要来帮助邦联战胜北老，因为他们得不到南方的棉花，沙场都在停工待料。英国的贵族自然是同情邦联的，因为贵族与贵族总是息息相关的，绝不会站在拜金主义的北方佬那一边。女人们高声欢笑，把衣裙抖得沙沙作响，她们满怀骄傲地看着自己的男人，她们懂得在危险和死亡跟前抢来的爱是加倍的甜蜜，同样还伴有一种异常的激动。斯嘉丽刚看见人群的时候，心里砰砰直跳，因为得以参加一次公共聚会，感到一种不常有的激动。可是当她看到周围的人脸上那令她不甚理解的激昂神情，她的兴头就烟消云散了。每个女人的脸上都闪耀着激情，但是她没有这种感觉，这使她惶惑，使她沮丧。她觉得大厅似乎不那么华美，姑娘也不那么艳丽了。一张张脸上表现出来的对事业的赤诚，在她看来似乎，简直是愚昧。猛然间，她的自我意识一闪，不由得惊讶地张大了嘴巴。原来他并不像那些女人怀有强烈的自豪感，也不想为了南方的大业而牺牲自己的一切。对此，他应该感到恐惧，应该想，不，我不该这样想，这样想是不对的，是有罪的。可是他明白这大业对他来说毫无意义，听到人家那么狂热地谈论他，就觉得头痛。他觉得这大业并不圣洁，这战争也并不神圣，而是叫人讨厌。 因为战争滥杀无辜，耗费钱财，叫人很难得到生活中的豪华用品。他明白自己对于无休止的编织、无穷尽的卷绷带、扯麻布，直弄得手指甲粗糙不堪，已经感到厌倦。唉，医院多么叫人厌倦，不但厌倦，而且发腻。那腐臭味和不停的呻吟声叫人恶心，垂危病人凹陷的面颊看了叫人害怕。他用眼睛偷偷地朝四下张望，生怕他心中那亵渎的叛逆思想会明明白白地写在脸上被人识破。唉，为什么他的想法和别的女人不一样？他们对南方大业全心全意，忠贞不二，他们所说所做的完全出自真心实意。万一有人怀疑他，不，绝不能让人家知道。虽然他没有真实的感触，他得继续装作热忱，装作自豪，装得像个邦联军官寡妇的样子，把一颗心埋进坟墓，勇敢地忍受悲凉。只要有利于南方获胜，即使死了丈夫也在所不惜。为什么他会和那些忠诚的女人们不一样？他绝不会像他们那样无私地去爱任何人或任何东西。多么可怕的孤独感！以前他在身心两方面都没有感到孤独过。起初他想把这种思想压抑住，可是在他的本性中有一种顽强的意识，绝不允许自己欺骗自己。因此他一面跟梅兰两人接待他们摊位前的顾客，一面苦苦思索，想找出个理由来给自己辩解。这对他来说向来是不会感到困难的。那些女人齿谈爱国主义和南方大业，未免愚蠢，简直是歇斯底里。那些男人谈周全、谈生死存亡，比女人也好不了多少。只有他，斯嘉丽·奥哈拉·汉密尔顿，具有爱尔兰人的清醒头脑。他不会拿什么大业来愚弄自己，可是也不会蠢到把自己的真实感情流露出来。正因为他头脑冷静，所以才能对当前的处境采取现实的态度，不暴露自己的真正面目。倘若义卖会上的人知道他真的在想些什么，岂不要大为震惊？倘若他突然登上乐队台去，宣称战争应该停止，好让大家回去种棉花，重开舞会，再找情人，又穿上浅绿色的裙子，他们岂不要目瞪口呆？一时间他的自我辩解使他精神振作起来，可是大厅里的景象还是叫他倒胃口。麦克卢那家姑娘的摊位就像梅里维瑟太太说过的，是设在一个不很显眼的地方，常常无人问津，被冷落一旁。斯嘉丽无事可做，只好眼巴巴妒忌地看着那快活的人群。梅兰觉察出他情绪低沉，以为他在思念查理，就不去打扰他和他搭腔，只顾忙着把摊位上的货物排列得好看一些。斯嘉丽独自坐着闷闷不乐，连戴维斯先生和斯蒂芬斯先生画像下堆着的鲜花看了也觉得不舒服，就像是个祭坛。他暗自嗤之以鼻，在那些人眼里，这两位人物简直成了圣父和圣子了。忽然他意识到自己的想法过于不敬，不觉害怕起来，忙举起手来在胸前划个十字以示忏悔，总算及时控制住自己没有出声。是呀，我并没有错，他跟自己的良心争辩道，人人都把他们俩看成是圣人，其实他们无非是普普通通的人，而作为普通人，他们的样子真难看死了。当然，斯蒂芬斯先生因为终生残疾，样子自然好看不起来。可是戴维斯先生，他抬起头看看那张似浮雕般洁净傲慢的脸，最叫他讨厌的是那把山羊胡子。男人要么把脸刮光，要么蓄上髭须，要不索性留下满脸络腮胡子才好。 他大概只有那么点本事，给自己下巴上留下根。小胆肘，他想到，全然没有见到他脸上那副将要担负起一个新国家重任的睿智沉毅的神情。起初，他因为能够参加聚会，心里很快活，可是现在他并不觉得快活。但是参加是不够的，因为他人虽在义卖会上，但是他并不属于这个会。在场的年轻女人中，凡是没有结婚的，个个都有情人陪着，只有他例外，而且谁也不去注意他。然而以前他历来是舞台的中心人物，这不公平。他今年才17岁，他的脚在地板上打着拍子，想跳舞，想蹦蹦跳跳。他才17岁，已经有个丈夫躺在奥克兰的公墓里，有个小宝宝睡在皮特姑妈家的摇篮中。大家便认为他应该安分守己，听天由命。可是在场的女孩子中间，谁都比不上他的胸脯有那样白嫩，他的腰肢有那样纤细，他的双脚有那样小巧。要是照一般人的看法去做，他还不如干脆躺在查尔斯的身旁，让他的墓碑上刻上某某人的爱妻这么几个字。她不是个姑娘，不能去跳舞去调情，也不是个太太，不能和旁的太太坐在一起，对那些调情跳舞的姑娘评头品足。说她是寡妇，她实在年纪太轻，寡妇该是老年人，老得不想跳舞，不想调情，不想叫人羡慕。唉，小小17岁的年纪就得规规矩矩地坐着，表现出寡妇的最高风范，真不公平。样子好看的男人到他们的摊位上来买东西的时候，他得庄重地垂下眼睑，低声地回他的话，这也是不公平。亚特兰大每个女孩子都不乏男人追求，连相貌最平常的姑娘也像个美人似的。最最叫人受不了的是她们全都穿着这么漂亮的衣裳。她坐在那里就像一只乌鸦，黑塔夫绸的衣袖一直长到手腕，纽扣一直扣到齐下巴，没有花边，没有饰带，除了艾伦给她的那枚黑玛瑙胸针以外，没有别的首饰。眼睁睁看着那些俗里俗气的女孩子挽着漂亮男人的臂膀，这都因为查尔斯·汉密尔顿出了麻疹。他甚至不是英勇地战死在沙场，因此他也没有什么可以夸耀的。他叛逆地把两肘搁在柜台上，摸摸以前曾经多次告诫他不要拿肘部撑着，要不会变皱变难看的。可是此刻他却不理会这些，变难看了又怎么样？他今生很可能再没机会把膀子露出来了。他贪婪地看着那一套套漂浮过去的时装，有的是奶黄色波纹绸，上面印着玫瑰蓓蕾的花环；有的是粉红缎子，用小小的黑丝绒带子镶出18条荷叶边。有的是浅蓝塔夫绸，裙子足有10英尺长，配着波形花边。姑娘们个个坦着胸，插上诱人的鲜花。梅贝尔、梅里维瑟已在义勇兵的臂上走到他隔壁的摊位上来了。他穿着苹果绿的塔拉丹薄纱衣裙，因为撑得过大，相形之下腰身显得很小了。衣服上镶满了精致的奶黄色花边，那是刚从封锁线那边贩运来的。而梅贝尔竟毫不在乎地穿着它招摇过市，仿佛那不是由出名的白瑞德船长，而是由他自己从封锁线那边贩运来的。我要是穿上那身衣服该多漂亮，斯嘉丽想到，心里涌起一阵猛烈的嫉妒。她腰身粗的像母牛一样，绿颜色跟我最配，她能叫我的眼睛看上去。这种女人怎么会想到穿绿的？她的皮肤看上去绿的就像干奶酪。可是我再也不可能穿那种颜色的衣服了， 即使居丧期满以后，也还是不可能穿了。就算我有机会再嫁人，也只能穿上那俗不可耐的深灰色、褐色和淡紫色的服装了。
哎呀，忘带钱包了，咖啡你来买可以吗？
当然可以。嘿，你听说我们2019年要加薪了吗？
没有，真的吗？
是啊，1月1号开始，华盛顿的最低工资标准涨到每小时12美元了，农场工作也包括在内。拨打866-219-7321就可以向 LNI 了解更多信息。
我现在就打电话866-219-7321。对了，下次我来买咖啡哦。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 ，Fly China 向您问好。购买回国机票，请上 flychina.com。15年诚信服务，专售美中航线机票，应有尽有，一目了然。网上自动购票，加上中英文专人化的服务，就是 flychina.com 的独特优势。您想知道西雅图回国最低票价吗？FlyChina.com 主页左下角实时更新回北京、上海和香港的最低价，点击后还可以比较不同月份旅行的最低价。FlyChina.com 的宗旨，帮您尽快找到物美价廉的行程。
又想起了这一切不公平的事，寻欢作乐，穿漂亮衣裳，参加舞会，谈情说爱的时刻是多么短暂，只有短短的、太短的几年。以后你就得结婚，穿着色彩暗淡的服装生儿育女，毁了你的腰身，在舞会上只好和别的太太们一本正经地坐在角落里，跟自己的丈夫，要不就跟那些老是踩你的脚的老头子跳舞了。你要是不这样的话，别的太太就会说你的闲话，你的名誉就给毁了，连你的家也蒙受羞耻。学会用自己的青春年华来吸引男人，收服男人之后，真正实地运用起来，只不过1-2年时间，岂不是太浪费了吗？他回顾艾伦和嬷嬷对他实施的训练，可以说是十分完善的。因为他运用起来常常能收到良好的效果，这方面有一些固定的法则可以遵循，你只要照着去做，就可以无往而不胜。对付年老的太太们，你要诚实温和，头脑越简单越好，因为老太婆往往很敏感，像猫那样善于用妒忌的眼光盯着女孩子，只要发现她们眉梢或言语之间稍有不慎，就会猛扑过去把你逮住。对付老先生们，你要活泼淘气，不妨稍稍带点挑逗，千万不能过分，好勾起那老傻瓜的虚荣心。他会觉得自己还年轻，还有精力，他会拧你的脸，说你是个迷人的小妖精。在这种情况下，你得马上羞得满脸通红，否则他会更放肆地来拧你。回去以后还会跟他的儿子说你轻佻。对付年轻的姑娘和少奶奶们，你要嘴上涂满蜜糖，一见到就给他们亲吻，哪怕一天亲上10次，你得搂着他们的腰，也让他们搂着你，不管你多么不喜欢这样干。他们穿的衣服、生的孩子，你一概要显得羡慕不已。你要提起他们的情人来打趣，你要恭维他们的丈夫。倘若他们赞扬你，你得谦虚的咯咯笑着说，你怎么也没法跟他们相比。尤其要紧的是，对任何事情你都不能直抒己见，不能超越他们已经发表过的意见。 对别人的丈夫，你千万要严格避嫌，哪怕他们本是你舍弃的情人，也不论他们多么招人喜欢。你要是对别人的年轻丈夫好一些，他们的妻子就会说你放荡，你得了个坏名声以后，从此就别想找到你自己的亲人。至于年轻的单身汉，啊，那就是另一回事了。你先朝他们嫣然一笑，等他们飞跑过来问你为什么笑的时候，你不要答话，只是笑得更起劲，好叫他们一直围着你转，想找出你笑的原因。你可以用眉梢眼角勾起他的情思，让他设法单独和你在一起。等你们单独在一起时，他要是想吻你，你就可以装出非常非常受委屈或者非常非常恼怒的样子。他自然会向你道歉，骂自己是只小狗。这时你不妨十分温柔地宽恕了他，使他舍不得对你放手，还想下次找机会亲你。你偶尔可以允许他亲你一下，但不能经常。艾伦和默默并不曾教他这样，这是他自己琢磨出来的，效果很好。然后你就哭起来，说不该让他占了你的便宜，说以后他再不会尊重你了。于是他只好给你擦干眼泪，通常会向你求婚，以表示他是非常非常尊重你。接下去还有，哦，对单身汉还有许许多多事情好做，这些他全在行。比如怎样斜着眼睛瞟人，怎样含笑以善掩面，怎样扭动腰肢让裙子窸窣作响，怎样哭，怎样笑，怎样恭维，怎样安慰，他这一套本领是屡试不爽，唯一不灵验的例子只有艾希里一人。可是学会了如此多的高招，用了没多久就得永远把他束之高阁了，似乎总不大对头。要是永远不结婚，老是穿着漂亮的淡绿色衣服，老是有翩翩少年来追求他，那该多有意思。可是一直这样下去，你会变成老处女，像英迪·威尔克斯那样。到那时，人家少不了又要可恼地说什么可怜的东西了。归根到底，还不如早些结婚，虽然再没有什么乐趣，至少可以保持自尊心。唉，生活真是乱七八糟，她什么人不好嫁，为什么偏偏嫁给查尔斯？才16岁就把一辈子给断送了。当人群纷纷向四壁后退时，她那愤怒和绝望的幻想突然被打断了。太太们小心地抓着裙环，以防不小心被碰到身子，裙子被掀起，不恰当地露出内裤。斯嘉丽踮起脚尖，高人一头，看见那民团队长登上乐队台，大声喊着口令。约有半个连的人立即站成一排，随后他们做了一套快速灵活的体操。直坐的额上沁出了汗珠，观众则报以掌声和欢呼。斯嘉丽应付差事的跟着大家拍手，等那些民兵解散后，拥向五味酒和柠檬汁的摊位时，他便转向梅兰，觉得自己得尽快装出忠诚于南方大业的样子。他们的样子挺神气的，对吗？他说道。梅兰正忙着整理柜台上的编织物，他们要是穿上灰军装开到弗吉尼亚去，肯定还要神气得多。他答道，没有降低他的声音。有几个民兵的自豪的母亲刚好站在近旁，听见了他的话。吉南太太的脸上不由得一阵红一阵白的，因为他25岁的儿子威利就在民团里。斯嘉丽万万没想到，在所有人当中，偏偏是梅兰竟说出这样的话来，不由得吓得目瞪口呆。怎么了，梅丽？你知道我说的是实话，斯嘉丽，我指的不是那些老人和孩子，但是民团里却有好多人是完全能扛得动枪的，他们应该上前线去才是。可是，斯嘉丽一时不知怎么说好，因为她从没想过这件事，总得有人留在家里来。 威利吉南跟他说过留在亚特兰大用什么借口来着？哦，总得有人留在家里保卫本州不受侵犯吧。现在没人侵犯我们，将来也不会有人侵犯我们，梅丽沉着地说道，朝那群民兵扫了一眼。防止侵犯的最好办法就是到弗吉尼亚去，在那里打垮北方佬。至于说什么民团留下来可以防止黑奴造反，怎么，这是我从来没听到过的最蠢的蠢话。我们的自己人为什么要造反？这无非是胆小鬼编出来的十足的借口。我敢说，倘若各州的民团全开到弗吉尼亚去，我们不消一个月就可以把北方佬收拾掉，就是那么回事。怎么了，梅丽？斯嘉丽喊了起来，眼睛瞪着他。梅丽温和的黑眼睛闪着怒火。我的丈夫不怕上前线，你的丈夫也不怕。要是让他们留在家里，我宁愿他们两个都死在前方。哦，对不起，亲爱的，我不该轻率瞎说，这样太残忍了。他恳求似的抚摸着斯嘉丽的手臂，斯嘉丽直瞪瞪地望着他。此刻他心里想的不是死去的查尔斯，他想的是艾希里。假如他也死了呢？这时米德大夫朝他们的汤位走来，他忙转过身去，机械地朝他一笑。好呀，女孩子们，他招呼着说，你们肯来真好，我晓得你们今晚出来是要做出很大牺牲的，可是这一切都是为了我们的事业。现在我要告诉你们一个秘密，我已想出一个好办法，今晚可以给医院多筹些款。不过我怕有些太太会感到害怕。他停下来痴痴地笑着，捋了捋他的灰色山羊胡子。哦，什么好办法？快告诉我们。暂且不说，我看还是让你们先猜猜。不过假如教会的人因为这件事要把我赶出城去的话，你们得帮我说几句话。总之我是为了医院，你们等着瞧吧，这件事是从来不曾有过的。说罢，他大模大样地走向角落里的一群陪护人身边。斯嘉丽和梅兰转身刚想商量一下究竟是什么秘密，却见两位老先生走过来，大声说要买10英里长的梭织花边。好吧，不管怎么说，老先生来总比没人光顾要强，斯嘉丽想到，默默地量着花边。他的下巴被轻轻地捏了一下，他也不吭声。两位老风流买好后就走向柠檬汁摊子，别的顾客随即又来到他们的柜台。他们摊位上的顾客比不上别的摊位多，因为梅贝尔·梅里维瑟善于轻柔的巧笑，范尼·埃尔辛能够咯咯的傻笑，怀廷家的姑娘擅长妙语巧对，都能把顾客吸引过去。梅丽出售的东西对男人没多大用处，她又像个店老板似的，丝毫不苟言笑。斯嘉丽当然只好学着他的样子行事。每个摊位前都聚集了许多人，男人们在买东西，女孩子们在叽叽哇哇说个不停，只有他们的摊位少有人光顾，偶尔来了几个，谈的无非是他们和艾希里是大学里的同学，说艾希里是个多么好的军人，或者以尊敬的口吻提起查尔斯，说他的死给亚特兰大带来多大的损失之类的话。这时乐队奏起了一曲热烈欢快的《约翰尼·布克》，快来帮帮这黑鬼吧。斯嘉丽以为自己会激动地尖叫起来，他要跳舞，他要跳舞。他的目光从地板上横扫过去，跟着音乐的节拍轻轻跺着脚，一对绿眼珠闪耀的那么热切，简直要燃烧的快爆发出怒火来了。他一直看到地板的尽头，只见门口站着一个新来的男人，他认出了他， 那人凝神注视着他那愠怒顽强的脸上咩谐的眼睛，他看出了任何男人都不能看出的他那脸上的挑逗的表情，不觉咧嘴对自己笑了。他身穿一套黑色呢绒服装，高个子，比站在他身旁的几个军官要高出很多。他宽肩膀，往下逐渐变小，形成细腰，脚小的出奇，穿着擦得雪亮的靴子。他那身纯黑的衣服，镶着皱边的精致衬衫，笔挺的裤子用带子扣在脚背上，跟他的体态面貌极不相称。因为他虽然打扮得像个花花公子，体格却极其魁伟，在怠惰而优雅的体态之中，似乎隐藏着某种危险的东西。他头发漆黑，唇上的黑髭须绣得很短，和他旁边那些骑兵留着的精神抖擞席卷一切的髭须相比，简直像个外国人。他看起来就像是，事实上确实是一个无耻的酒色之徒。他一副极度自信傲慢无礼的样子，他的眼睛肆无忌惮地盯着斯嘉丽，明显的不怀好意，直到斯嘉丽终于觉察到他的注视，他也向他看去。斯嘉丽虽然在脑子里还记得见过此人，可是一时间想不起他究竟是谁。不过他总算是几个月来第一个对他感兴趣的男人，便向他抛出一个明媚的微笑。那人朝他鞠了一躬，他微微回了个屈膝礼，于是那人站直身子，举步朝他走来。他见到他像那印第安人一般特别灵敏的步态，不由得吓得举手捂住自己的嘴巴，因为他想起了这个人是谁。见那人穿过人群朝他走来时，他像遭了雷击，站在那里动弹不得，然后他盲目地扭转身子，全力以赴想逃进点心间里去，可是裙子被摊位上的钉子勾住了，他拼命想把裙子拉开来扯下来。那人已到了他身边，让我来帮你一下，他说着弯下身把裙边解下。我没想到你还记得我，奥哈拉小姐。他的语音很特别，听起来很悦耳，是上等人柔和徐缓的声调，洪亮而带有查尔斯顿人平稳从容的特点。他回想起上次见面的情景，不由得羞得满脸通红，便以哀求的眼光仰视着他。他看到一双他所见到过的最黑的眼睛，幸灾乐祸似的在跳动着。世上所有的人中间，只有这个可怕家伙曾目睹他和艾希里那至今仍引起他做噩梦的一幕。可他现在偏偏出现在这里，这个糟蹋人家姑娘、上等人拒绝接待的无赖，这个曾经说过尽管不无道理他不是个上等女人的可比东西。梅兰听见他的声音便转过身来，斯嘉丽有生以来第一次感谢上帝给了她这么个小姑。咦，你不是白瑞德先生吗？梅兰微笑着说道，伸出她的手来，我见过你，在你宣布订婚的那个大喜日子。她接着把话说完，弯身握着她的手，谢谢你还记得我。你老远从查尔斯顿到这里来做什么呢？白瑞德先生，是些头痛的生意事，威尔克斯太太，从现在起我要常到你们这里来。我发现我不仅要把货物运进来，还得管一管分配的事儿。运来？梅丽说道，皱了皱眉头，忽然高兴地微笑起来。怎么，你一定就是人们常说的那个有名的白瑞德船长，跑封锁线的？喏，这里每个女孩子穿的都是你运来的衣服。斯嘉丽，你不觉得激动吗？怎么了，亲爱的，你头晕吗？快坐下。斯嘉丽倒在凳子上，呼吸急促，她怕紧身衣的带子会被崩断。 哎，真可怕，他万没料到还会碰见这家伙。他从柜台上拿起他的黑扇子，关心地给他扇起来。他那关心的样子似乎有些过分，他的面孔却很严肃，只是眼睛仍在不住跳动。这里面太热，他说道，难怪奥哈拉小姐要头晕了。我陪你到窗口去好吗？不，斯嘉丽说道，语气非常生硬。梅丽不由地瞪了他一眼。她现在不是奥哈拉小姐了，梅丽说道，她是汉密尔顿太太，是我嫂子。说着朝他爱怜地瞅了一眼。斯嘉丽看到白瑞德船长海盗般黝黑的脸庞上的表情，觉得差点透不过气来。我敢断定，这对你们两位漂亮的太太都有极大的好处。他说着微微鞠了一躬。这样的好话是每个男人都会说的，可是从他嘴里吐出来，听上去就像是在说反话。你们两位的丈夫今晚一定都在这里吧？这真是一次盛会，我希望能再见到他们。我丈夫在弗吉尼亚，梅丽说着，自豪地扬起了头。可是查尔斯，他说不下去了。他死在军营里了，斯嘉丽说得很干脆，几乎是脱口而出。这家伙是不是不想走了？梅丽看着他，心里很吃惊。可是白瑞德却做出责怪自己的样子。我的亲爱的太太，哎呀，我真不该，请你千万别见怪。不过，请允许我这个外来人安慰你一句：为国牺牲，就是永生。